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要进行的是神学补给站。过去两周，谢婷老师从以西结书第一章讲解巴比伦的时空背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四活物代表什么，神同在带给我们的省思。今天谢婷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查考以西结书的第八章，主题是清除偶像，显神荣耀。在这里补充说明，在讲座中谢婷老师所引用的犹大王马拿西的那段经文是列王记下21章2到3节。以下我们就来听谢婷老师的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
在先知以西结所处的动荡时期，神的缺席与神的同在互相激荡着。在动荡时期，神给人的盼望是什么？请听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章，就是以西结书的第八章。那这个题目是神荣耀的缺席，从偶像到远离。其实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神的同在跟神的缺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们在以西结书会看到，原来神的同在跟他的缺席可以是同时发生的。那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这个题目神荣耀的缺席，不是说神的缺席是荣耀的，而是说神的荣耀的缺席，明白我意思吗？神的缺席不会是一个荣耀的缺席，但是他的荣耀的缺席是这一章所强调的。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被掳是象征神好像是一种缺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被掳当中，神差遣先知的本身是反映神的同在。另外就是加巴鲁是加勒底这个被掳的这个城市，这个河流是反映神的缺席，但是同样在加巴鲁这个也是神荣耀显现的地方。记得那两个希伯来文字吗？很相像的希伯来文字，他们当初是有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另外呢，就是在巴比伦当中，他们所敬拜的多神是用巴比伦神的形象来表现这些神明，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神明显的缺席，因为神耶和华神不是用形象来代表的，但是他的荣耀就彰显他这种同在。所以整个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的同在跟神的缺席呢是相互的，是有很多的互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神荣耀的同在，2到3章呢是讲到以色列的罪行是一般性的，然后6到11章是讲到以色列的罪行是具体性的，到了第八章我们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当时拜偶像的高峰，也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重点。到了第9章呢，就是在异象当中以西结看到神的天使是杀戮这些拜偶像者，是从长老杀起。那在座的长老们，在线上的长老们，现在我们要非常震惊的来看以西结书的第8章还有第9章。第10章呢，我们就看到神荣耀的缺席。那我选择用缺席这个字呢，是因为跟神的同在成为一个对比。那缺席就是 absence。 那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怎么会 absent 呢？那这个缺席呢，其实是从人的角度感觉到神的缺席，所以这个缺席呢不代表神真正的缺席，大家可以明白吗？ 这种 absence 是一种 perceived absence， 是从人主观的感觉角度来形容神好像不在那里，但是不代表神不在那里。所以整个以西结书的一到十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条线啊，就是从神的同在很强烈在第一章，然后逐渐的下降到最后第十章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但是到最后的40到48章，我们看这条线呢又上升，因为神的荣耀又再次的归回。神的同在跟神的缺席穿插在整个以西结书。我们来看看第八章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那第八章发生的时候呢，是一年之后啊，距离第一章一年之后的时期，所以是591 BC。那在这章当中，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呢，就是犹大拜偶像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说，在这章当中，神给以西结一个 visual tour。当神带领以西结这个 visual tour 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是犹大拜偶像的情形，而这一幕幕拜偶像的情形告诉以西结，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现在被掳的这个处境。以色列人在被掳的这个处境，不是因为神的不义，而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背约。早在申命记28章的时候啊，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已经预言说，如果有一天他们是背约的话，其实被掳就是其中一个后果。所以被掳其实可以说也是神一早就预知的一件事情。全然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跟偶像同住的，就好像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不可能跟一个不爱干净的人住在一起。今天所讲的主要的信息只有一点，就是要清除偶像，显神荣耀。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西结书第八章的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呢，就是赎罪日的背景。在利未记的16章有这样的记载，一只公山羊呢是要为以色列的百姓赎罪，另外一只公山羊呢就是要送到旷野。那这个旷野呢，其实就是跟被掳一样，因为被掳的时候呢，就是在像在旷野的日子。在以西结书的第20章，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呢，就是把被掳跟旷野连在一起，被掳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以西结书20章这样说，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啊，这个我就是神所说的话，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看到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利未记16章10节，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原来当神让以色列人允许以色列人被掳，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要驱除不洁，是要赎罪，那最终的目的是要恢复神的同在。所以被掳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审判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审判跟被掳最终的目的是要恢复神人的关系，恢复神的同在。第八章的结构是这样子，第一到第二节是讲到当时的一个背景，然后接着呢有四幕拜偶像的情形，最后两节呢就是讲到结果。那我讲到就是四在以西结书呢是代表完全，正如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成语四方八面，所以这四幕拜偶像的情形呢其实是代表所有拜偶像的情形，而这四幕拜偶像是一幕比一幕更加进入圣殿的最里面。而这四幕拜偶像的情形就是神给以西结的一个 tour。 我们先看看第八章的一些文学特征。首先呢，他领我，这个他就是神，神领以西结，用这个开始来介绍每一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神就是这位导游，他带领以西结一幕一幕的进入圣殿的最里面来看犹大拜偶像的状况，所以整个形象呢是非常的立体的。 我们看第三节那边说，神的灵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然后第七节呢，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第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在第二节、第七节、第十节，在第一幕的拜偶像情境当中，首先呢，以西结说我观看，然后第二幕、第三幕呢是重复两次我观看，我观看。第十节呢是比第七节更进入圣殿的里面。然后另外就是常出现的字，就是谁知，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在第一章的意象当中呢，也看到看那这个字啊 ，hine 也是不断的出现。在整个第八章当中 ，hine 看那这个字呢是出现了九次，在和合本翻译呢就翻译成谁知，谁知或者是看那，是代表以西结所看到的一幕幕拜偶像的情形，是他第一人称的这种证人，他是第一人称的目击证人，是亲眼目睹的整个拜偶像的情形。那同时呢，每一次当看到谁知的时候，也是作者邀请读者进入以西结的视角，来感受他当时看到一幕幕拜偶像情形的那一种感觉。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一种震惊的感觉，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是一种问号，就是怎么会这样呢？不知道大家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在2001年911的时候，9月11号的时候，是美国的一个大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当中，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发生了。就是有飞机冲入美国的这两栋大楼，在纽约。当时在看电视的人、看新闻的人目瞪口呆，这是在演戏吗？真的在发生吗？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四目拜偶像的情形。另外一个文学特征，就是在每一幕拜偶像的形容之后，神就会说，你看见了吗？这是神对以西结所说的话，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增的事。所以这句话呢，就成为每一幕拜偶像的转折点，结束上面所讲的拜偶像那一幕，然后再介绍下一步拜偶像的。所以一共出现了在第六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七节，然后可憎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四次。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八章的一到二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如果大家细看经文的话，我们立刻会想到第一章讲到的日期。第一章第二节讲到是约雅金被掳后第五年四月初五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所以距离第一章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是多久的时间呢？一年零几个月，零两个月的时间。以西结说，我坐在家中，那这个家中呢就是他在巴比伦的这个家，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这里以西结没有说为什么他坐在家中，众长老坐在他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那这句话呢，也是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那边讲到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章跟第八章呢，是有关联的。接下来第二节，我观看见，这个就是 hine 看呐。所以现在我们全部的人呢，都要进入以西结的视角来看他当时所看到的这个异象。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金。在这里以西结呢是从下往上看，是说从这个形象，这个人像人的这个形象，先形容他腰以下 在形容他的腰以上，所以是从下往上看。然后里面所形容的火光辉的金金，正如在一章二十七节所形容神的形象。但是在一章的二十七节这个意象这个角度呢，是先讲到腰以上，再讲到腰以下，你们看到一点点的分别，但是里面所形容的是一模一样的，有光耀的金金，有火的形状。相似的形容代表以西结在第八章所看到的这个形象呢，是跟第一章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样的神的形象。我们来看第一幕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八章的三到六节，这个地点是在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然后这个偶像呢是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我们来看经文，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仿佛好像常出现在以西结形容这些意象当中，这个他就是这个形象，神的形象。抓住我的一绺头发，那在这里我们知道以西结是有长头发的，因为短头发的话神抓不住他的头发。然后接着呢讲到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这个灵就是第一章所出现的，灵往哪里去这些活物就往哪里去，也是第一章所出现的这个狂风的风，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希伯来文字如阿赫。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灵也可以翻译成风，同样的一个风在第一章。举到天地之间，我们也看到这个以西结呢是象征性的，是站在神跟人中间，把神的信息带给人，所以是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这边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况。记得这个时候以西结是在哪里吗？他坐在哪里？坐在哪里的家中呢？坐在巴比伦的家中。但是在这个意象当中呢，神把他带到哪里？带到耶路撒冷。那大家知不知道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有多远呢？巴比伦在东面，然后耶路撒冷呢是在西面，是很远的，坐飞机不知道要多少的时间。那有外在的这个文献呢，是讲到当时如果骑马的话也需要21天的时间，从东去到西。所以在这么远的东非啊，这么远的这个两个处境当中，我们看到神呢是把以西结从巴比伦带到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这个实际背后的情形是怎么样带，是以西结在坐在家中的时候，在意象当中神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呢，还是他真正的神把他 transpose 去到耶路撒冷？不知道背后这个情形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是神可以成就的事情啊。然后呢，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在这里没有讲明这个偶像是谁，没有说到这个偶像的名字。他所注重的是这个偶像对神的影响。那这边呢是用两个方式来形容对神的影响，第一呢是触动主怒的，第二呢就是惹动祭邪的。第四节，谁知，就是看哪，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这个平原在原文之前有一个定冠词，代表这个平原就是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平原。然后这边讲到以色列神的荣耀，正如在第一章二十八节所讲到，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还有偶像在圣殿当中，神是看见这样的偶像，而这个偶像呢是惹动神的愤怒跟祭血。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又出现这个字啊，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神不断地重复北边北边北边， 北边是敌人来的方向。当这一个偶像放在朝北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呢，这是一个守护的位置，保护神圣殿的一个位置。这个偶像呢，是惹动神啊祭邪的这样的一个偶像，重复两次这个字祭邪。那我解释一下祭邪这个字。祭邪呢是神的属性之一，早在出埃及记的20:5就讲到神是一位祭邪的神。那神的祭邪 jealousy 跟人的嫉妒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如果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啊，如果丈夫看到妻子喜欢别的男人，如果这个丈夫不嫉妒的话，那他们的婚姻一定是有问题的。那如果妻子看到丈夫对别的女性有感觉的话，如果妻子不去嫉妒的话，那他们的婚姻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这种嫉妒是正常的。那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先知书的部分，神就好像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就是神的妻子。而当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神就是成为一个祭邪的神，神的嫉妒是出于他对以色列这种专一的爱。所以神的祭邪呢是正面的，但人的嫉妒有时候可能是负面的。这个偶像的身份是谁？既然以西结没有说明，作者没有说明，我们无从知道。那重要的就是这个偶像呢，是导致神的愤怒跟神的嫉妒。那另外就是祭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kinna 有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呢就是一个人的脸色因着嫉妒而变红跟变黑。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形容？一个人的脸因着嫉妒这样的一个心情变色了，变红或者是变黑。虽然在第一幕的拜偶像情形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一个惹动神嫉妒跟愤怒的这样的一个偶像他的身份是什么那我们看一看有可能的candidate 会是谁。再往下的2:2-4这里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亚施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王下的这个记载是记载马拿西王当时的执政的情形。马拿西是犹大王国其中一个最后的王，他是一个恶王，而且呢，他执政的时间很长，长达55的时间。在他执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提到两个偶像，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施拉像。然后呢，第四节呢是讲到在耶和华殿宇中他有烛坛。在犹大整个拜偶像的历史当中，可以说巴利跟亚施拉是最常拜的偶像。几年前有机会去罗浮宫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像，就是巴利像，然后发现说哦，原来巴利是这么样的瘦然后呢，想到说这个巴利是当时的人所敬拜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巴利的头呢是用金，真的金所做成的，那他举手呢是代表力量，右手手臂是代表力量。巴利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位风暴神，有风暴神代表他也是降雨的神。在以色列农业的社会当中，一个降雨的神是非常重要的神，因为如果没有雨水的话，农作业就不能生长，人就没有东西吃。所以可以说他是属于一种自然界的神，是降雨的神。然后呢，他也是掌管人的生育，这是当时外邦人所相信的。 所以这样的一位神呢，在以色列的信仰当中呢，也成为跟耶和华作对的一个偶像。我们再看一幅图，也是巴利像，我们看到他是站在水上面。那这个水在整个旧约当中，重水、洪水、大水都是代表动乱，也就是说这个巴利神，当时的人相信他是站在动乱之上的一位风暴神。他手里拿着的这个是一个闪电的棒，证明他是一个风暴神。那当我看到这些巴利像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但是人却按着人的形象而造神。那巴利就是一个其中的例子。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就是一位女神，叫做亚施拉。马拿西也是同样有拜她。马拿西执政的时候，他在殿内立雕刻的亚施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王马拿西是在圣殿里面立了这样的一个偶像。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是在圣殿的外面亚施拉像，那她呢是代表爱的女神，也是战争的女神。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儿来听由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求充满这地》。
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全心跟随你的灵，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将苦疾病要过去，生机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